中共南韓布陣現缺口，中南海自我開戰，恐怕影響全世界。土耳其局勢升級，爆發全國抗議，美國已放鬆土耳其制裁。嚴查間諜，美國議員索要中國留學生信息，中共氣憤。陳敏受威脅，恐嚇信寄到台陸委會，遭嚴厲譴責。英國國王已邀請美國加入大英國協，特朗普回應。大家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22號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下面請看新聞的詳細內容。观众朋友好，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收听敌台这个词。文革期间收听短波广播是中国人获取真实资讯的重要途径。你知道吗？希望之声对华短波广播已经坚持了20年，规模和收听效果远超其他任何由政府资助的对大陆广播。或者有朋友在想，在网络时代还有人听广播吗？2009年到2010年，中共在新疆大面积断网312日，这个时候短波广播成了当地人取得外界资讯的主要来源，维持希望之声短波的持续运作，对中国人民获得真相至关重要。请捐助希望之声，捐款网址在下面的置顶留言中，感谢你对希望之声的支持。被中共嚴重滲透的南韓，在尹錫悦總統獲釋後，21號，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聯合其他反對黨，在國會提出對代理總統崔尚木的彈劾動議。然而，這次共同民主黨內部出現反對意見，更有過去支持彈劾尹錫悦、韓德珠的其他在野黨議員直言，希望共同民主黨黨魁李在明去做过心理諮商。外界认为中共在南韩部落的阵脚出现缺口，同时中共疑似出现军方集体反扑，动摇中共根基。有分析指，中共政权的这种自我开战一旦全面爆发，恐怕影响全世界。同时多位专家礼拜四警告，中共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日益擴大的影響力，對美國戰略利益構成挑戰，呼籲華盛頓採取更全面的戰略，強化經濟合作，深化盟友關係，並在南海等關鍵議題上堅定維護國際法，以抗衡中共的持續擴張。南韓國防部20號表示，面對北韓彈道飛彈的威脅，美國海軍、南韓海軍、日本海上自衛隊这个月17號至20號首次在特朗普就任后，在济州岛南方的公海上实施联合军演。美国核子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等7艘船舰参与训练，借由海上联合训练提升核阻力和应对能力，阻断北韩在海上运输大量毁灭性武器。3月21號，美国总统特朗普礼拜五宣布，波音公司将为美国空军制造未来的战斗机。五角大楼称，这个机型将具备超远现役机队的隐身和突防能力，在与中共的潜在冲突中至关重要。空军参谋长大卫·艾尔文将军说，我们将用它书写下一代现代空战。而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則表達了未來機隊的明確任務，就是保護盟友。他說一個非常清晰直接的訊息，那就是我們不會離開。新戰鬥機將命名為 F-47， 意指47任總統特朗普。特朗普總統透露，這個是一個大秘密，我們出於這個原因並沒有展示太多飛機的部分。这架飞机的实验版已经秘密飞行了近5年。同时中共内部正在上演最大的危机，有分析指中共军方疑似集体反扑， 呢次係直接針對習近平。呢場鬥爭如果繼續下去，可能會變成全球最危險的事態之一。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根據目前中共局勢的分析表示，一個很明顯的信號就是從去年七月開始，中共喉舌解放軍部突然頻繁提集體領導，這個不是赤裸裸的和習近平一人集權唱反調嗎？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些文章的作者和軍委副主席張友俠關係密切，如果習近平真的好像他說的那樣軍權在握，這種文章怎樣可能堂而皇之地登在解放軍報上？還有更炸裂的傳聞，習近平的親信另一位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已經被帶走調查，連總後勤部前部長趙克石亦傳出被捕。張家敦分析說，如果這些消息是真的，那就意味著習近平在軍中的地位正在被嚴重挑戰。但就算傳聞不是全部屬實，能夠在體制內流傳得這麼廣，就已經講明中共高層已經亂成一鍋粥了。不要忘記，何衛東是習近平親手提拔的整肅軍隊幹將，如果連他都保不住，這個不是小風小浪，而是體系本身開始有了裂口了。張家敦還引用了美國退役空軍將軍霍爾特的說法，說中共現在已經形成一種怪現象，每逢兩會就有官員落馬，幾乎成了規律，也就是說所謂高層穩定可能只是表面功夫。更關鍵的是，張家敦警告，一旦內部控制不住，習近平很可能選擇製造外部衝突來轉移矛盾。簡單地說，內鬥失控就將問題調給全世界，挑起衝突，製造危機來保住自己的權力。他甚至形容中共政權現在是在自我開戰，而這場內鬥一旦全面爆發，不單止是中共自己的麻煩，恐怕影響全世界。張家敦還在霍氏新聞節目上討論了這個問題，並且注意到何衛東是習近平在福建的親信，而且主管對台軍事行動，報道形容這一波整肅規模可能遠遠超過外界預期。日本日經新聞資深編輯中澤克爾3月20日發表的新聞分析說，中共政壇現在表面越安靜，講明暗流越洶湧，現在這場政壇的靜默很可能就是一場更大風暴的前兆。土耳其局勢升級，21日晚上爆發大規模抗議，人群連續第二日聚集在伊斯坦堡市政廳，抗議政府逮捕這個市的市長，亦是總統競選人埃爾多安，目前全面逮捕和取締在野黨，人群越聚越多，伊斯坦堡已下令未來24個小時內關閉通往伊斯坦堡爾市政大樓的街道、橋梁，防止人民聚集抗議。政府動用大量軍警試圖阻止人群，警民發生劇烈衝突，土耳其政府並啟用水炮車等向人群猛噴。最新消息指，土耳其主要反對黨土耳其大會黨將召開緊急大會，以防止埃爾多安的法院可能下令由政府接管這個黨。之前警方對市長伊馬莫盧的住所進行了突襲並逮捕了他，兩名反對派的區長和多位知名活動人士亦被逮捕。批評者認為，埃爾多安的鎮壓是為了延長20多年執政而採取的行動，因為執政黨在去年的地方選舉中慘敗。相關抗議活動在土耳其全國多地發生，和警方發生衝突，警方使用了催淚瓦斯和水炮來驅散人群。22號消息，在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通話後，特朗普正考慮解除對土耳其的制裁，並恢復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戰鬥機。這個舉動處於土耳其內部發生反對派動盪之際， 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土耳其官方释放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埃尔多安几日前的通话信息，称在特朗普同埃尔多安的通话中，土耳其要求美国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完成 F-16 采购流程，并最终令土耳其重新参与 F-35 项目。消息人士称，参与 F-35 项目的前提是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使土耳其的俄军 S-400 系统无法运作。这个可能会要求土耳其拆解俄方系统，或者将其转移到土耳其的美国控制基地。值得一提的是，美方对于这次通话没有发布公开声明。能源公司 Argent LNG 的执行长兼国际贸易专家巴斯评论认为，埃尔多安存在民主缺失和独裁倾向，这个为美国的参与创造了一个非常模糊的前景。但是土耳其仍然是一个主要经济体，我们需要当局采取正确的行动，防止其全面倒向中共和俄罗斯。他说，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美国需要和土耳其合作开采稀土矿，土耳其拥有更多的采矿基础设施，亦可以帮助美国在非洲开展采矿业务。如果你不给埃尔多安一个座位，他就会自己安排座位，我们需要给他明确的参与路线。这个礼拜，美国国会小组要求六所美国大学分享就读科学技术课程的中国学生资料，以调查间谍活动。这个举动令中共外交部门好嬲。美国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莫莱纳尔20号发布信件，通知六所美国大学提供就读高等科技课程的中国学生的详细信息。他指控北京方面令留学生参与美国的顶尖研究项目以获取敏感技术。近年来，美国大学广泛欢迎中国学生，然而亲中共的留学生近期被发现参与多宗间谍活动，一些嫌疑人遭到驱逐或者判刑，这个引发了美国政界的担忧。他们指责说，美国的学校为了收入放任中国学生接触对美国有害的研究活动。莫勒纳尔在信中表示，学生签证制度已经成为北京的特洛伊木马，令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我们的顶尖研究机构，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中共建立了一条有据可查的系统性渠道，将研究人员嵌入美国领先的机构，令他们直接接触具有军民两用应用的敏感技术。国会的信件寄往卡内尔梅隆大学、普渡大学、斯坦福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要求校方提供有关资金来源和中国学生进行的研究类型的信息。国会亦要求对各大学的申请人录取和入学情况进行个别细分。这个礼拜较早前，西维珍尼亚州众议员摩尔提交法案，要求禁止中国公民获得赴美留学或者参加交流计划的签证，但由于支持率不高，预计法案不会获得通过。摩尔话俾 NBC 新闻知，他绝对不会为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对抗我们最大的地缘政治敌人的做法而道歉。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声称，美国针对中共留学生间谍的做法是滥用国安概念，声称中方是在保障留学生的权益。他还说，中国学生约占美国所有外国学生总数的25%，为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近日，神韵艺术团在台湾好几个县市的多场演出都收到恐吓爆炸信的威胁。陆委会20号在记者会上回应相关情况的时候，力挺艺术和表演自由。但20号，陆委会收到不明人士寄出的恐吓爆炸信，并要求不要再支持法轮功， 對此，陸委會21號晚上首度回應，強調嚴厲譴責不法人士製造恐嚇社會治安的違法行為。陸委會21號指出，接獲民眾電子恐嚇郵件，指稱呢個會所喺大樓放置炸藥，並要求呢個會聲明反對法輪功及神韻藝術團，否則將佢引爆。陸委會在第一時間完成報案程序，並同相關單位安全檢查中央聯合辦公大樓，都未發現所謂炸藥或者可疑物品。全案的後續將由警方進行偵辦處理。陸委會強調，我們絕對不會接受，亦不會容忍有心人士採取非理性甚至違法手段，威脅社會治安和國家安全。對於這種違法行為，政府亦一定會依法處理。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強調，台灣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表演自由、藝術自由等等，我們都是很歡迎，而且是絕對需要保護的。亦希望台灣的執法單位能夠盡快查出來恐嚇人士到底是誰。對此，資深媒體人秦鵬在 X 發帖文評論說，中共亦是黔驢技窮了，策動紐約時報收買自媒體抹黑神韻沒有成功，現在只好繼續使用這種下三濫的流氓手法恐嚇了。資深媒體人唐浩亦做出評論，這種魯莽的流氓手段其實只會適得其反，因為中共等於公開挑戰台灣政府保衛自由人權的能力，亦將成件事情升級為台灣的國家安全問題，台灣政府勢必無法退縮，只能夠更堅定強硬對中共表態，因為這個背後是測試台灣有沒有勇氣和能力來維護台灣安全。知名自媒體微語看世間主持人微語接受希望之星採訪的時候說到，炸彈恐嚇信是中共針對法輪功團體活動進行騷擾和阻撓的慣用手法，這個不單止針對神韻，之前亦針對各有器官的電影放映，它亦不單止針對台灣的演出，在紐約金乃迪中心的演出亦收到炸彈威脅，這個是中共不擇手段的臨終掙扎。現在中共在全世界被圍剿，人人喊打，他這樣做都沒有用，因為大多數國家的人對中共的下三濫手法已經有所了解，甚至連美國政府都知道這樣的事情。白宮新聞發言人回答新唐人記者提問的時候，就明確表示不能夠允許任何暴力行為，其實他們越是這樣做，越是顯露出他們內心的恐懼和蒼白無力，因為法輪功的真、善、忍剛好突顯出他們在迫害法輪功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邪惡，而這些惡行亦已經掩蓋不住，他們每一次掙扎和掩蓋只是令更多人去好奇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然後更多人了解真相，看清楚中共的真實嘴臉。英國媒體報導，國王查爾斯三世已經邀請美國總統特朗普赴英國進行國事訪問，屆時將拋出秘密提議邀請美國加入大英國協。特朗普21號在社群平台張貼相關報導，稱這個聽起來很不錯。倫敦廣播公司 LBC 及太陽報等英媒報導，在特朗普一再提及他可能吞並鄰國加拿大之後，英國皇室希望降低美加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英國首相斯凱爾最近訪問白宮見特朗普期間，曾經戲劇性地揭露查爾斯三世已經邀請特朗普赴英國進行歷史性的第二次國事訪問。據報導，查爾斯三世將邀請美國成為大英國協的下一個準成員國。如果這件事成真，美國將成為大英國協第57個成員國。特朗普今日在自家社媒平台真相社群貼上太陽報的相關報導，聲稱我愛查爾斯國王，對我來說這個聽起來很不錯。 特朗普一向公開支持英國皇室，他在2019年第一個任期內曾經赴英國國事訪問，和查爾斯三世的母親、2022年逝世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會面。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